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月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韩国称朝鲜将派高级代表团参加冬奥会；美国总统川普他说韩朝直接会谈是重大开端；川普还表示农民是美国的未来，将要为乡村建宽带；中国最大的网络平体媒体平台今日头条因为年底的时候传播所谓的低俗信息遭到了整肃。那么专家怎么样来看官方的指控传播低俗信息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中国启用了客机新航路之后，台湾总统蔡英文呼吁双方展开相关的技术性协商。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的，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一位韩国官员说，朝鲜提出派遣一个高级代表团前往下个月在韩国平昌举行的冬季奥运会。朝鲜星期二在与其对手韩国2年来第一次面对面会谈的时候提出了以上建议。韩国统一部次长千海成在首尔对记者说，朝鲜提出派遣一个由高级官员、运动员和啦啦队员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冬奥会。千海成还说，韩国提出下个月农历年期间再举办一次家人团聚活动，让由于1950到1953年朝鲜战争而天各一方的亲人团聚。实行民主的韩国以及专制的朝鲜一直对立。他说，韩国方面建议在平昌冬奥会开幕式上两国运动员一起入场。朝鲜跟韩国会谈的地点在板门店。朝鲜战争停战协议1953年在南北分界的所谓板门店停战村签署，两国在技术上仍然是处于战争状态。美国总统川普他说，韩国跟朝鲜星期二罕见的面对面会谈是一个重大的开端，并且希望双方讨论的内容不仅是朝鲜是否参加下个月的冬季奥运会。韩国总统文在寅一直试图改善与咄咄逼人的朝鲜的关系，他提出与金正恩的政府会谈。人们广泛期待星期二的会谈将集中在朝鲜跟韩国的运动员在冬奥会开幕式上是不是能够一起列队进场。其他的议题可能包括恢复家人团聚以及改善双方总体关系。美国不参与会谈，但是期望紧密盟友韩国能够促成跟朝鲜政权某种形式的对话。但是目前来看呢，朝鲜跟美国对话的希望渺茫。川普政府继续关注朝鲜的核威胁以及解决华盛顿跟平壤之间不断加剧的紧张局势以及激烈对峙的可能途径。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所做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上星期六对朝韩之间重启磋商谈判表示期待，并且为美国参与谈判开启了大门。
我非常希望看到朝韩这两个国家之间能够取得成果，我希望看到朝鲜参加奥运会以及可能由此产生的结果，时机合适的时候我们将参与其中。
去年川普总统曾经表示，国务卿蒂勒森建议与平壤举行对话是浪费他的时间。现在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如果朝鲜采取一些重大步骤，谈判将成为可能。
是的，可能某个时候我们会与朝鲜谈判，但是在这一切发生之前需要完成很多事情。他们必须停止核岛试验，他们必须有意愿磋商禁止他们的核武器。
平壤远没有终止试验，而是在加强反美情绪的同时进行了一系列的导弹试射，以证明其更远的打击能力。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致辞中说，他有一个核按钮，而且美国全境都在我们核打击的范围之内。川普发推特回应道，他也有一个核按钮，而且他的核按钮比金正恩的更大，更有威力。川普总统坚称，强硬的措辞是必要和有益的。
你得具有一定的态度，必须准备好做某些事情。我完全准备好这样去做。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最高级别民主党人抨击川普回击金正恩的推文丢人、无意和危险。
我们需要进一步孤立朝鲜，但是由于没有好的军事解决方案，突然加强外交努力，我们要做的是向朝鲜施加足够的压力，令其改变。这意味着美国和中国、日本以及韩国一道，让这场危机得以切实可行的化解。
卡丁参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称，朝韩之间的会谈是一个好的迹象。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最近伊朗的抗议活动引起全球关注，伊朗政府的镇压行动呢，已经造成至少21人死亡，1000多人被捕。在美国南加州有一个小波斯，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伊朗境外最大的一个伊朗人社区，当中大部分人都是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和平解决，而且呢，伊朗能够实现改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在洛杉矶所做的报道。
这个位于洛杉矶的社区名叫小波斯，这里绝大部分人不喜欢伊朗的教权主义政府，认为他们能力低下，腐败丛生。
人们受够了，如果你是一名毛拉，你想要管理一个像伊朗这样的国家，你会摧毁一切。
这些移民认为伊朗政权的天性就是压制。
人们很生气，特别是年轻人，他们会做出反应，所以我们实际上非常焦虑，这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暴力。
美国的官员们已经发声反对政府镇压，但一些伊朗裔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谨言慎行。
如果美国以任何形式进行干涉，或者甚至支持某些派别反对另一些，伊朗的强硬派会以此为借口更严厉地镇压抗议。
伊朗最高领导人将这种动荡局势归咎于国家的敌人，但一位洛杉矶出版商认为这是伊朗政府的腐败造成的。
剩下的最后一件事是指责外国和外国人，这是不对的。
在货商托德·考达达迪说，伊朗人正在表达合理的抱怨。
人们试图争取他们的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希望可以和平地得到他们想要的。
这位旅游中介认为，伊朗人值得拥有自由。
我的意思是，这并不过分。我们生活在21世纪，只有自由。为了争取自由，政府要杀死他们，这不公平，这是不好的。
这些伊朗裔美国人认为，世界各国应该捍卫和平抗议的权利，而不是干涉抗议。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陆军中将麦克马斯特，他在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的专访，特别讨论到了伊朗、朝鲜、巴基斯坦还有俄罗斯等重要的问题。下面呢，就是采访的详细内容。
麦克马斯特将军，很高兴见到您，谢谢您接受这次采访。
很荣幸，谢谢。
让我们从伊朗议题开始，您的看法是什么？
伊朗人民是在表达不满，是对政权的不满。这个政权对输出恐怖主义的关注高于对满足人民需求的关注，因此总统一直强烈支持伊朗人民和他们表达自己看法的权利。我认为目前最为重要的是，全世界要告诉伊朗，他们必须尊重自己公民的权利，允许他们和平示威，不能像2009年那样对示威者使用暴力，而这是我们看到已经开始发生的。
1956年，匈牙利的情况类似，当时西方没有支持示威者。我们看到1990年代初期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当时美国也是表达了支持，但没有做具体的事儿。正如您所提到的，2009年奥巴马担任总统的时候，在绿屋大选刚刚结束，本届政府除了口头上表达对示威的支持以外，是否还会做其他的事情？
Well, we'll see what options are available, but I think what we need is strong voices.
我们会看看有哪些选项。但我认为我们所需要的是整个世界代表伊朗人民发出强有力的声音。这是一个压迫本国人民的独裁政权。这个政权使用这个有着丰富文化、悠久历史的伟大国家的资源，在整个大中东地区制造仇恨和暴力。他们是伊斯兰内部乱局的推手，他们支持了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的宗派内战，带来大量的痛苦、苦难和死亡。他们持续给以色列构成威胁，给黎巴嫩的稳定构成威胁。这个政权要对此负责。看起来，伊朗人民对伊朗政权的这些行为表达不满，对他们把这种暴力置于本国公民福祉之上感到不满。
我自己在头脑中进行对比和比较，2009年那次是因为选举引起的，人们对选举不满，他们认为那是不公正的。这次情况有点不同，很多城市几乎是自发的都出现了抗议。起初的迹象显示，这是经济形势所致，伊朗人所期待的各种经济利益并没有落到他们的头上。您认为这是经济引起的吗？还是有西方的影响？您认为引发这些抗议最初的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关键的一点是，这个问题应该让伊朗人自己来回答。我认为是出于对于这个独裁政权的不满。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经济问题，价格暴涨，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特别是在伊朗年轻人中。这些人知道这个国家的巨大潜力，他们觉得沮丧，因为他们不能从这些潜力中获益。但同时，这也是因为这个政权的对外行为。这个政权为基地组织恐怖分子提供避风港，后者以什叶派、基督徒和任何不遵守他们有关伊斯兰狭义的非宗教定义的穆斯林或任何人为目标。因此，这是一个不诚实的政权。说到底，这个政权在整个地区帮助推动暴力和仇恨。
我不想假装知道解决方案是什么，那不是我的工作。但即便那是我的工作，我也不知道解决方案是什么。但是如果我们不过是说说，我们和你们在一起，指的是这些抗议者们，最后的结果会和2009年或是其他时候有什么不同呢？我是说，难道我们只是指望这些抗议者受到更多的暴力镇压？如果我们做出的回应是相同的，我们又怎能期待出现不同的结果呢？
As you know, in recent years, there was a hope.
我们做的已经不止这些了。您知道，最近这些年人们怀着一种希望，希望寻求核协议能改变这个政权的行为，减轻它的暴力行为。这个核协议说到底是错误的，当然实际情况也和人们的希望完全相悖。所以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盟友一直在做的是制裁伊朗政府暴力恶毒的行为。我认为重要的一点是剥夺这个政权继续其谋杀行为所需的资源，这是外交行为，但同时也是制裁。我们看到伊朗人民正在表达对这个政权本质的不满，他们不满这个政权对待他们的方式和对待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
因为这是美国之音波斯语组的节目，伊朗人可能有机会看到这段访谈。您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信息想要传递给伊朗人，告诉伊朗人民，如果他们真的改变了政府，美国会做些什么呢？
我想首先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对伊朗人民和伊朗文化心怀崇高敬意，他们有辉煌的历史和巨大的潜能，看到他们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令我们心碎。另外，我们必须意识到全世界所有人都应该起来对抗伊朗政府的行为，这些行为带来巨大的痛苦。他们对恐怖组织和非法武装分子的支持让暴力持续存在，因此伊朗人民有我们情感上的支持，有我们的同情，我们心怀感激，看到他们行使自己的权利，说出对这个独裁政权的不满。
川普总统已经表示他不会认证这项伊朗核协议，这对美国和伊朗民众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我们对这项核协议的未来又能作何预期呢？
我认为主要的信息就是你们如何能信任这样一个以我们看到的方式对待他们自己人民的政权。
这些协议肯定不会被确认了。
或许会。我们会把可能的选项呈交川普总统。总统拒绝承认伊朗核协议符合美国的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会在延长制裁豁免方面继续遵守这项协议的约定。我想他会在接下来的几周到下个月内做出决定。
这次的抗议活动是否会在某种情况下与川普总统考虑伊核协议产生关联呢？
不会，据我所知不会。我是说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全世界正在非常密切地注视着这个政权如何对待其本国的人民。我认为这个伊朗协议不是无所不包的，对吧？协议没有涵盖伊朗革命卫队的部分在这一地区破坏稳定的行为。该协议没有真正完全涵盖他们的导弹项目，协议也没有包括他们的行为以及他们如何对待这场抗议有关的本国民众。所以我认为美国和其他国家必须采取行动，不仅是基于这项覆盖面非常狭窄并且有缺陷的协议，还必须要关注伊朗大范围的所作所为。
有人说这项协议有缺陷，还有人说有违反协议的现象发生。那么违反协议的情况呢？伊朗方面违反这项美国和他们签署的协议了吗？
确实无法说伊朗是否违反了那项协议。我们看到的是，在消耗离心机以及储存重水的数量方面，他们靠近底线并且跨越了底线。
靠近底线有什么问题呢？
没问题，但适当的核实机制是为了确保这项协议不会只给这个独裁政权打掩护，让他们发展威胁世界的核能力。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自信的东西。现在我们不能相信这个机制，因为这种监督和执行机制是很贫弱的，并且不很强大，需要被强化。您知道协议里对所有这些都有日落条款，所以我们必须封闭这个独裁政权所有发展核武器的道路。不仅是在未来几年，我们必须有能力长期这么做。想想会发生什么事情吧。如果伊朗得到一枚核武器，谁会是下一个有核武器的呢？沙特阿拉伯吗？阿联酋吗？想想核不扩散政权的崩溃，这会如何让许多民众面临地球上最具破坏的武器的威胁？
如果伊朗人确实进了一步，但是又不跨过这条线，而总统又不认证这个协议，这会不会在与美国政府做交易方面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信号？这会不会显示我们不承认我们的政府变了？这会发出一个信号？
我认为这确实发出了一个有利的信号，
不是负面的信息。
不是，这是一个有利的积极信号。您知道什么是敌意，什么是负面信息？那就是1994年与朝鲜达成的框架协议。最后结果怎么样？那是一个脆弱的协议，也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督，也没有执行。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我们现在处于朝鲜问题的拐点上。另一个流氓政权可能用核武器威胁世界，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我们不能让伊朗的局势发展到那一个程度。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几则跟美国有关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刚刚宣布了美国新的农业贸易政策，他强调美国通过的税改法案将会造福美国农民。他还说农民是美国的未来，将要为乡村建宽带。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我们知道呢，这个川普总统这个1月8号呢，在田纳西州的纳许维尔市来参加这个美国农场局联合会的年会。在年会当中呢，他强调了这个税改方案通过之后对美国的农场主有利，而且呢也公布了他的这个农业的政策。他说到呢，他说这个法案呢将对美国的家庭农场有利，而且他说多年来你们当中许多人都承受着繁重的罚款、检查文件以及蜂拥而来的这个环境保护署，还有这个 药物食品管理署来的监管人员，还有数不尽的联邦机构。那这是为什么我很骄傲，在我们的头11个月当中，我的政府已经取消或推迟超过1500个已经计划好的法规，那这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位总统。我们每推出一条新规定就砍掉两条规定。那川普总统同时表示呢，将废除与森林相关的法规，让美国的公司能够砍更多的树，那也种更多的树来增加出口。那川普总统也说呢，从现在开始，大部分的家庭农场以及小企业都能够逃过生生不公平的遗产税，也就是俗称的死亡税，这样你就可以把你的农场留在你的家族里面。那么这是他谈到这个税改对美国农场主的这个利益。那么他同时也提到说呢，要让这个美国的农产品能够这个有好的销售呢，必须要好的管道，就必须要有宽频的网络。接着川普总统就提到了，他认为说这个根据联邦调这个通信委员会 FCC 的这个调查呢，39%的美国人并没有一个足够的活跃的商业等级的网络，而必须要来改善。不过我们也知道呢，之前川普总统所指派的这个 FCC 的这个委员呢，才刚推翻了所谓的网络中立性，也就是说呢，让一些网络公司能够针对某一些服务或是某些客户收取更高的价钱。那是否这将对川普总统希望能够提升农业的这个销售产生负面的效果，也有待观察。那么当然还谈到就是说对外的贸易，包括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那么大部分的美国的农场的主人呢，其实都是希望川普总统不要推翻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因为这可以帮助他们把农产品卖到加拿大，卖到墨西哥去。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的资深官员在之前曾经举办了一个背景的简报会来讨论川普总统的农业政策。那么在这个会当中呢，资深官员表示说，川普总统是希望能够推动一个更有效率而且对美国农业以及制造业有利的一个新的协定。那我们知道这个协定对于中国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美国是方面是会希望说中国能够进口更多的美国农产品，包括美国的牛肉、猪肉等等。那么川普总统农业政策呢，最后也提到是说在预算案当中将要大裁农业部21%的预算。那么对此呢，白宫资深官员表示说，将会试图跟国会来协调，希望不要裁掉这么多的预算，让农业部能够继续推动川普总统需要的农业政策。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新闻。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星期一宣布，美国政府将要停止给在美国居住了将近20年的大约262500萨尔瓦多人临时庇护的待遇。美国政府在2001年萨尔瓦多发生灾难性大地震之后所给的临时保护身份，让在美国的20多万萨尔瓦多人可以不被遣返。但是这个临时身份将在2019年9月9号到期。从那天开始，在美国合法生活和工作了将近20年的20多万萨尔瓦多人将恢复他们在得到庇护之前的移民身份。但是如果他们当时的身份必须是有效才行，他们还可以申请其他移民身份，比方探望家人或工作签证。美国政府的这项决定会让一些萨尔瓦多人成为所谓的无证移民，马上面临被遣返的威胁。美国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一上午对记者说，通过定期审议萨尔瓦多的状况，川普政府认定这个中美洲国家已经从灾害中得到相当恢复，可以让在美国的萨尔瓦多人返回祖国。在另外一方面，两名谷歌公司前雇员在星期一提起的集体诉讼当中指控高科技巨头谷歌公司歧视保守的白人。起诉谷歌的这两人当中之一莫达尔去年被解雇，在那之前他写信给公司为硅谷科技工作职位中男多女少的现象辩护，说原因可能是女生男女的这个生理是不一样。达莫尔和前谷歌公司工程师古德曼在加州的圣克拉拉高级法院提起了诉讼，指控谷歌歧视和打击保护。两个人在起诉书里面说，谷歌公司在招聘中非法分配定额，把一些工作留给女性和少数族裔的申请人。起诉书还说，谷歌公司不保护持有保守派观点的雇员，包括支持川普总统的雇员。 谷歌公司则说将在法庭上进行辩护。莫达尔去年8月写了一封公司内部信函，后来被公开。他写说，可能可以用基因差异来解释为什么在领导层当中没有看到平均的男女比例。谷歌公司首席执行官皮查伊说，信函的部分内容违背谷歌的行为准则，在工作场所宣扬有害的性别刻板印象超过底线。莫达尔则说，他写的公司内容信函仅应限于公司内部。他说他是回应此前参加一个多样化和包容峰会表达反馈意见的要求。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有关于中国方面的新闻。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一援引官方数据说，中国政府2017年关闭了将近128000个含有淫秽和其他有害信息的网站。新华社说，根据中国扫黄打非办公室提供的数字，中国政府在2017年查封了3090万非法发行物，1900人受到刑事惩罚。中国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努力维持社会稳定法，收紧了新闻检查和对网上信息的控制。不过呢，尽管中国政府说这些规定是为了要确保国家安全和稳定，但是人权组织警告说，中国严格控制因特网的法律成为打击不同声音的手段。是在华盛顿的自由之家公布的2017年因特网自由报告当中，中国连续第三年被列为践踏因特网自由最严重的国家。中国现在有7亿3000多万网民，有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还有十分愿意使用移动数字技术的消费者。中国最大的网络媒体平台今日头条年底因为传播所谓的低俗信息遭到整肃之后呢，今年一开始以弘扬十九大精神的崭新面目出现，除了关闭社会频道，增设新时代频道，并且将之设为默认频道之外呢，最近又宣布招聘2000名稿件审核人员，建立国内最大的审核团队，并且注明党员优先。与此同时，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抱怨，越来越多的部门向宣传口施压，通知媒体这也不报那也不报，一点点挖了媒体公信力的墙角。官媒主编罕见的坦率和抱怨到底揭示了什么呢？中国媒体目前处于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呢？有关于这些问题，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都特别邀请了专家跟时评人士来进行讨论。那么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他就是说低俗媒体其实也有存在的权利。胡平说，
今日头条他的口号就是你关心的才是头条。他用一套很复杂的算法向用户推荐他们想看的内容。那么这么说来呢，他确实算不上一个严肃的媒体。严肃的媒体比如说纽约时报，纽约时报的口号是所有值得印刷的新闻，那意思就是说有各种各样的新闻，有的值得印刷，有的不值得印刷。而纽约时报呢，他要印刷要发表的呢是他认为值得印刷有价值的这种新闻，也就是说他自己的一套标准，并不是一味的迎合读者，这就表明他是个严肃的媒体。这也表明呢，他和一般的所谓这个低俗的黄色的媒体就是不一样的。但我们都知道，古今中外的专制政权都是以道德的高大上自居，所以中国政府批评这个今日头条的低俗，另外需要去整治它，这个并不让人感到意外。问题是呢，你专制政府总是以高大上的名义啊，否定低俗媒体也有存在的权利，否定言论自由，否定出版自由，这才是问题的要害。另外呢，你专制政府你们所标榜的所谓高大上，其实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它是真正的高大上，所以他特别害怕别人用那个真正的高大上的标准去批评他，去揭露他。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你看像今日头条这种网络媒体还有比较大的生存空间，也存在很 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相反呢，那种更严肃的意义的那种媒体呢，反而受到更严厉的打压。
那么有关于这个今日头条所引发的讨论，历史学者也是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则认为，网络内容算法决定，官方宣传不如低俗媒体。张立凡说，
实际上你看啊，人民网还有人民网的这个，它其实对这个所谓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算法推荐这种方式啊，
嗯，
它那个批评了，我查了一下，批评了三次。第一次是在去年的9月18号，就是他就评论这个算法推荐，说不能让算法决定内容。第二次呢是就是12月29号，他说向这个低俗信息传播亮红牌。
嗯。
然后第三次就是3号这一次，他是说呢纠正算法推荐，既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这是已经是在就今日头条改版，就是采取了一些措施，也封杀了一些个1000多个这个账户以后，他才又还在敲打。看来呢，就是这个官方啊，这个主管部门呢，他们对这个算法推荐很是头疼。
嗯。
但这算法推荐本身，它是这个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的一个一套这个程式。这套程式呢，就是把那个大多数人喜欢的东西，把它这个作为头条信息或者最重要的信息，往上推送或者推荐。那这个呢，完全是由这个网络系统计算以后它自动形成的这套东西。
嗯。
那为什么会有这套东西呢？因为这套东西在媒体看来，特别是在数字媒体看来，它确实代表了就是广大受众的需求。
嗯。
那现在我们这个执政党不是经常讲这个以人民为中心啊，这个人民喜欢的我们就这个就是好的。可是呢，偏偏就是说为什么人民要喜欢这些低俗的信息呢？
嗯。
啊，这个呢可能他们就很头疼。
嗯。
因为这些个所谓低俗的信息，他们的这个所谓公众的这种感兴趣的程度超过了官方的宣传，超过了什么对持久大精神呐、对新时代啊，可能这些这官方要报道的东西的兴趣。而且呢，它是由这个算法决定的，也就是说它是由大数据决定的，不是由这个官媒或者这个宣传部门能够决定的。那这个呢，就当然就引起了官方的这个愤怒和仇视。但是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就是官方宣传的公信力，甚至在低俗信息之下。就是什么，大家没人可关心了，你说的都是假的，那我不如去看点黄色的东西，
嗯，
我不如去看点生活的东西，明星八卦的东西，这些东西呢，好赖我这个还有一点这个娱乐性。
嗯，
你们这些个这些个不着地气的这种官方宣传，大家确实没兴趣。谁愿意看你这些东西？一天到晚就是媒体进行这种轰炸，而且呢，这个数字化时代，它就是有不同，它跟传统的这种大众传播或者传媒就是不一样。
人民日报的旗下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也抱怨说，越来越多的部门向宣传口施压，而且呢，这个言论的螺丝是越拧越紧。有关于这点呢，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先生他这么看。
你看，连胡锡进都在抱怨媒体的压力太大，上面管的太多，可见事情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嗯，现在媒体的空间、言论空间、网络的空间，那被压缩到什么程度啊？这其实表明了，一个趋势，一个很重要的趋势，那就是当局这个螺丝钉越拧越紧，那怪不得现在很多人要这个怀念胡锦涛，怀念江泽民，因为真是一切不如一切啊。 那回顾这20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的看到一条这个下行的一个曲线，也就是说一个趋势，就是螺丝钉越拧越紧。那胡锡进当然他说这个媒体弱，国家能强得起来吗？可是我想，那什么叫媒体强？完，胡锡进自己也说不清楚。那我们心目中的媒体强，当然这个意思非常明确了，那就是媒体要能够对各种重大的事件，那个的真相去加以报道，另外提供平台，让人民呢能够发表各种的意见，进行充分的讨论。另外呢，主要呢还要对政府的权力能够进行这个批评和监督的功能。那么胡锡进的他所谓的媒体强，显然不会和我们说的一样。
关于整肃今日头条，还有胡锡进他的感慨，关于这些呢，张立凡他说这也出现了一些现象。张立凡说，
我觉得首先呢，这个现在换届了，换届了就意味着这个一朝天子一朝臣嘛，这个当然还是前边这天子，但是这个年号已经变成这个新时代元年了。所以呢，这个可能各种的尺度以及宣传主管部门的主观这些都已经换了。那么胡锡进这个作为这个上一朝这个上一轮的这个媒体的这个风云人物，他现在可能这个处境不一定是很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看就是。实际上他的背景啊，就是说我们看这种冲突的背景，就是一个是因为这个《环球时报》啊，它虽然是一个党的喉舌，但是它同时是一个市场化的媒体，所以从这个经济效益上，从传播的这个能力上啊来讲，它在这个官方媒体中。他虽然大家对他有非常多的诟病，但是呢，他的这个效益和效果其实是超过了人民日报的。那么也超过了其他的官媒，所以你看这个很多很多老百姓他是看环球时报的。为什么呢？就是环球时报它不是那种板紧面孔，然后发社论，然后一天到晚教训人的那种宣传模式。他采用了一种比较所谓我们今天看来所谓比较人性化的能蛊惑人的这种宣传模式。那虽然他背景还是宣传啊，他的，但是呢，我们刚才也谈到这个问题，说媒体不能放弃社会责任。
对。
那么其实他们已经。从《环球时报》来讲呢，它可能也算是一个媒体，但它更多的也是一个喉舌。就现在很多媒体已经不是媒体了，基本上都是喉舌了。但是你要强迫所有的媒体都变成喉舌，其实媒体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至少从市场来讲，它就没有意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媒体为了自己的生存，它必须要报道一些社会的敏感东西。这样呢，就是说，这个现在的这套新权威主义的体制和原有的这个利益集团的冲突，已经在这个新时代元年已经暴露出来。其实，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2018年已经开始了，美国一个有影响力的智库就说，在2018年里，全球继续陷入地缘政治衰退期，而2018年全球最大的风险，则是中国试图填补美国留下的全球领导力空白。有关的详细探讨，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智库欧亚集团星期二公布2018年全球十大风险预测报告。欧亚集团主席伊恩·布雷默在报告发布的电话会议上说，2018年全球领导力空白越来越明显，中国希望填补这个空白，但这可能给全球带来最大的风险。他说，
他们不会想着重建美国的秩序，他们要建的是非常不同的、非常有竞争性的，甚至是对抗性的体系。
欧亚集团的报告说，中国目前的政治模式被视为越来越强大，而美国的政治模式却在削弱。加上中国目前的领导人是毛泽东以来最强大的领导人，而美国总统川普却是现代史上最弱的美国领导人之一。所以你看到的会是全球秩序的重组。欧亚集团连续十年在年初的时候公布全球风险报告，去年欧亚集团把全球陷入地缘政治衰退期当成全球最大的风险。地缘政治衰退期指的是全球领导力缺乏。去年美国总统川普刚上台，强调美国第一，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地位下降。欧亚集团主席布雷默解释说，与全球陷入经济衰退不同，陷入经济衰退的时候，每个国家都想方设法来解决问题，但是地缘政治衰退不同，美国认为跟自己无关，欧洲和美国的其他盟友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填补，中国是乐意看到这个空白，也愿意站出来填补空白的国家。美国与朝鲜因为误判或是失误引发国际冲突，被欧亚集团列为第二风险。新年第一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向美国发出警告说，他的桌子上有核按钮，而且朝鲜的核打击能力覆盖美国全境。欧亚集团的布雷默认为，朝鲜问题的演变有两种可能。他认为朝鲜掌握打击美国本土的核弹能力，可能会促使朝鲜更加愿意进行谈判。他说
It's very clear.The North Koreans have now tested their ICBMs. They clearly want to test re-entry capability. But once they've effectively done that, they're going to feel more secure vis-a-vis the Americans in all likelihood. That's a positive.
朝鲜已经进行了洲际导弹的试射，当然，他们还想进行重返大气层能力的试射。但是，一旦他们有效做成了这一切，与美国对抗起来，他们就会觉得安全多了。所以，他们现在可以向韩国、向中国提出来，表示愿意谈判。你的地位更强大的时候，你是愿意进行谈判，看看以色列就知道了。
他还说，韩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态度可能会令川普总统做出改变。布雷默说，川普可能会愤怒，但是也有可能出现180度的大转弯。他会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压力，他迫使他们开放。他可能会像他曾经所说的那样，与金正恩一起啃汉堡，与朝鲜达成某种协议。不过，布雷默也没有排除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美朝爆发战争。欧亚集团也认为，另外一些事件导致的误判也有可能导致国际冲突。那些事件包括各国在网络空间的争夺、叙利亚战争的事故、美国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驱散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恐怖分子等行动，这些都被欧亚集团看成2018年世界面临的第二大风险。根据欧亚集团的预测，2018年全球第三大风险是全球的科技冷战，这主要体现在新信息技术的竞争上，主要发生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欧亚集团认为，美国和中国将就人工智能、超级计算等信息技术进行竞争，并同时竞争非洲、印度、巴西以及欧洲市场。布雷默表示担心美国的竞争力，他说美国是靠私人公司进行的，而且目前硅谷和白宫似乎还势不两立，而中国是倾全国之力在打这场战争。全球第四大风险是墨西哥。欧亚集团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破裂，以及墨西哥即将到来的大选，都有可能导致墨西哥经济的崩溃。第五大风险是美国与伊朗的关系，伊朗核协议能否在2018年得到维持是个问题。第六大风险是一些团体和机构的衰退。欧亚集团认为，一些曾经推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团体和机构，比如媒体和金融机构，将继续失信于公众，从而失去存在的合法性。第七大风险是经济保护主义的升级。第八大风险是退出欧盟的英国面临政治动荡。第九大风险是东南亚各国的身份认同。第十大风险是恐怖主义和激进主义在非洲偏远国家的发展，可能威胁到非洲的核心国家。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中国日前片面启用客机新航路之后，台湾总统蔡英文就此召开国家安全会议。下面是张永泰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1月7号就近来的国际局势以及中国启用争议航路等议题召开国家安全会议，并呼吁北京当局要珍惜得来不易的两岸和平稳定关系。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说，
针对中国片面启用争议航道，总统也呼吁北京当局应该采取弥补措施，依据2015年两岸所达成的共识，由双方紧速展开技术性的协商，化解此一事件对区域稳定 两岸关系以及非安所造成的负面冲击。
蔡英文总统强调，北京此举不仅严重影响区域安全与非安，更构成对台湾政治与军事上的威胁和挑衅行为。中国于2015年1月发布了 M503、W121、W122、W123等新航路的飞航公告。不过，因为航路距离海峡中线太近，或与金门马祖航线可能相互干扰，经过双方协商之后获得共识。M503 航路在实际飞行时将往大陆方面西移6海里，并采由北向南单向飞行。至于其他三条航路则暂不启用。在野党国民党立委王玉明表示，中国片面启用新航路当然对台湾不够尊重，可是如此重要的航空安全议题，蔡政府却无法和对岸协商。
在马政府时代，针对这样的议题，其实两岸可以去用协商的方式，最后让这个中国大陆也让步，他们向西去偏行这个6里的这样子一个结果。那所以这反映出说有协商跟没有协商的这个差异性。
王玉明委员还指出，蔡英文总统如果只能谴责或呼吁，无法启动进一步的两岸协商，结果只会让台湾的航空安全受到影响。中国国台办表示 ，M503 航线位于上海飞行情报区内，其设立与启用完全是中国民航空域管理工作，而且得到国际民航组织的批准，本无需与台方沟通。但是，大陆方面仍然会由空管部门向台湾进行通报。台湾民航局指出，中国大陆本月4号片面启用 M503 北上航路等新航路之后，已经发函80家航空公司不宜使用，不过中国及香港的航空公司则照样飞行，截至8号中午已经飞航了91架次。亚太防务杂志总编郑介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方片面启用新航路除了基于现实需要之外，也是全面打压台湾的一个环节。
我想他借这个动作可以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希望这样的影响，来借此那配合过去来一连串军事政治啊甚至外销的一些对台湾一些打压，来压迫民进党政府，那希望在这个不管这个九个公司这个问题或者两岸一些议题，能够朝向符合大陆他们所预期啊发展的方向来做。
郑继文还说，中国政府也希望凸显在两岸无法协商的情况下，民进党政府所呈现的窘迫状态。蔡英文总统在国安会议当中还说，北京这种单方面改变现状、破坏区域稳定的做法，国际社会并不乐见。台湾将持续向国际说明，并争取理解与支持。此外，针对中国的军事动态，台湾军队应该提升全面监控与掌握的能力，强化预警、部署、整备等措施，以实际行动展现保卫国家、捍卫人民的决心。蔡英文指出，将从国家安全战略角度，长程评估规划台湾在应对区域变化脉动及可能趋势发展下，如何达成国家风险最小化以及区域合作最大化的战略目标，化挑战为转机，拓展未来发展的空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1月27号是大屠杀纪念日。在大屠杀纪念日的前夕，诺贝尔奖得主他感谢乌克兰家庭给他的救命之恩。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罗德·霍夫曼1937年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一名土木工程师，母亲克拉拉是教师。他们一家在德军占领小镇之后被送到集中营。霍夫曼和母亲克拉拉·罗森1943年1月份逃出集中营，藏身在附近学校的阁楼里。
I was five and a half years old when I went into the attic, and I was 7 years old when I left.
我到阁楼的时候是5岁半，离开的时候是7岁。
我从阁楼看着小朋友在外面玩，他们在课间，他们是自由的，我很羡慕，我不能出去，不过我也是个安静的孩子。
学校老师尼古拉·杜克和他的妻子玛利亚以及三个孩子住在学校的房子里。
They hid five people in the attic of their schoolhouse. Five people.
他们在房子的阁楼里藏了五个人，五个人，不是只有一个人。他们这样做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
克拉拉和霍夫曼在战后于1946年离开波兰，辗转于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德国之间。克拉拉再婚后冠上霍夫曼这个姓，他们母子俩在美国定居了下来。霍夫曼学业表现优异，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上本科，再到哈佛大学读研究生与博士。1981年，时年44岁的他荣获诺贝尔化学奖。
I knew that I had done work that was sufficiently good for the Nobel Prize. Almost.
我们开始研究了大约一年后，我就知道成果足以让我们获得诺贝尔奖。我在很年轻，27、28岁的时候做了那项研究，但是那仍然是一个惊喜。我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我妈妈，因为我知道她会接电话。我跟我的妈妈非常亲近。
霍夫曼一直都在康奈尔大学任教。
他的研究横跨了整个领域，从有机化学到无机化学到金属有机化学。
霍夫曼在科学事业上取得成就的同时，也涉猎了诗与戏剧。他最新的剧本是关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乌克兰家庭拯救犹太家庭的故事。就像在剧中一样，霍夫曼一家一直与救助了他们的乌克兰家庭保持联系。
I am very happy to have been born in the Ukraine.If I had remained, it could be that I would be a very good psychiatrist in Lviv.
我非常开心自己出生于乌克兰。如果我继续待在那里，有可能我会成为利沃夫一个非常棒的精神科医生。那不是我的命运。我在这里，我也不是不开心。我有一个很棒的职业生涯，我有一个很棒的家庭，我感到快乐。我永远感谢着杜克一家人。如果不是因为杜克夫妇的善举，我就不会在这里。
美国之音记者沃罗日科华盛顿报道。
从美国演艺界开始点燃的反性骚扰之火，现在呢已经烧到了美国的司法界。就连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他也高调应声，表示要对美国司法界内部的行为还有政策标准进行评估和门户清理。不过呢，有一些法律专家则警戒人们不要把法律问题政治化，强调在有关诉讼里面呢，应当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来确保司法的公正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茨在2018年前夕公布的2017年联邦司法部门年终报告中，承诺新年开始要对司法部门的行为标准及纠正不当行为的程序是否恰当展开调查，以确保每位法官和每位法庭雇员有一个模范的职场。他说，最近发生的事件反映出职场性骚扰问题的深度，说明司法部门未能幸免。此前位于加州的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法官艾利克斯·科金斯基在被法庭书记员等十多名女性指控性骚扰之后宣布辞职。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之后对有关指控展开调查，但是为确保程序的客观公正，这个调查目前被移交给在纽约的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司法委员会。该事件后，罗伯茨授权美国法院行政管理局组成一个工作小组，考虑是否对以下事项进行修改：司法部门的行为准则，包括法律书记员在内的雇员指导方针，保密和对不当行为的举报，以及调查和处理不当行为投诉的规则等。与此同时，全美各地近700名法律人士，包括400名前法律书记员、83名现职法律书记员以及120名法律教授联名上书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要求对司法部门处理性骚扰和不当行为投诉的方式进行有意义的改革。这个行动的组织者之一佛罗里达州公共辩护人克莱尔·马迪尔说，他担心在目前的体制下，被举报的法官知道后可能会进行报复，这对刚刚步入社会并开始从事法律书记员的人来说是要竭力避免的。 马蒂尔说。
So for this reason, we highly encourage either a national reporting system.
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强烈推荐设立一个全国举报系统或者某种替代性举报系统，使法官在调查的初期阶段不会立即知道你举报了他，因为这有可能对你的事业造成严重后果。书记员是你在还没有其他法律经验时开始法律生涯的第一步，特别是在应聘抢手的工作时，未来的雇主将依赖你所跟从的法官的推荐。所以你要不惜任何代价不让你和法官的关系搞砸。
哈佛大学法学院退休教授兼律师埃伦·德肖维茨指出，一方面司法部门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另外一方面任何被指控的一方包括法官在内都有权确保针对他的指控准确和真实而没有过分夸大。他说，
So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make sure that judges are held accountable, that everybody in the judiciary is held accountable.
我认为对法官和任何司法人员实行问责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司法部门比任何其他政府机构都更应该保持公平以及保持公平的形象。因此当某项指控出现时，要让指控方以及被指控方都能得到正当的法律程序。
针对一些人士提出发源于美国的我也是运动以及我也受到性骚扰运动走得太远了的说法，德肖维茨教授指出，任何运动都有走向极端的危险。他说，
And I think the key is to make sure that no one is falsely accused.
关键是要确保没有人被诬告，每个被指控者都有机会为自己辩护，表明无辜以及提出减罪因素。关键是确保公正客观，不能将事件政治化。
德克萨斯州律师泰·克莱门杰以向不良法官挑战而知名。2014年，他代表一名前法庭书记员投诉德克萨斯西区联邦地方法院法官沃尔特·史密斯。这名书记员指控史密斯对他性骚扰。2015年，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司法委员会对史密斯进行了纪律处分，并责令他停职一年，但判定此事没有到达弹劾的地步。史密斯2016年9月退休，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克莱文杰认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提出对司法部门进行审议的举措向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但由法官审议被指控的法官具有官官相护之嫌。他说，
Senator Grassley has proposed an inspector general for the judiciary.
联邦参议员格拉斯利曾建议设立一位独立的督察长，授权他对司法人员的任何失当行为，无论是否涉及性行为进行调查。我认为绝对需要促成这件事，必须有一位独立于司法部门之外的人对这类指控进行调查。
宾州匹兹堡大学法学院教授阿瑟·赫尔曼说，联邦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都处理过不少性骚扰的案子，但由于社会的规范和要求在不断改变，有关法律也在随之更新，因此这个领域处于不断的演变过程之中。赫尔曼说，
There are, I think, many kinds of behavior that would have been acceptable or at least tolerated 30 or even 20 years ago, maybe even 10 years ago.
很多在30年前、20年前，甚至10年前都可以接受，至少是可以容忍的行为，在今天已经不能为人们所接受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问题棘手的原因，因为它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比方说，不可杀人的这条诫命，它是一个长久以来所遵循的标准，但是性骚扰的标准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联邦最高法院设立的这个工作小组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当今的标准是什么。
赫尔曼教授指出，联邦司法部门有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尤其重要，因为他往往要做出涉及人身、产权和金钱的生死攸关的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进行到这儿就要先暂时告一段落了。那么我们在节目中呢还多介绍了有关于韩国将要称朝鲜派高级代表团来参加冬运会，而川普总统则希望韩朝能够直接会谈，这是一个重大的开端。同时呢，川普总统他还除了继续关注朝鲜问题之外呢，也提出了税改政策，关注农民的福利，而且呢他说农民可以是国家的未来，而且呢他还将为乡村减宽带。 那么有关于节目当中我们还谈到了关于中国在2017年关闭了将近13万个网站，而且还探讨了整肃今日头条跟胡锡进的感慨等等。好的，我们在下一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呢还有更多详细的介绍，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赵婉成，这节目是由申华编辑，玉华导播，待会见。